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周周，谢谢 Carol， 谢谢 Louis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的主题今天我们人数不多但是呢，我想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个的题目呢。平常不多讲，很少讲这个的题目但是呢，今天我想，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复活能够使一个绝望化成为一个的盼望”当然要讲到复活，我们就会谈论到死亡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一些。平常我们不大喜欢听不大喜欢讲的一些的一些的话题大概二十多年前有一部的电影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了这太年轻的没有看过或者说已经不记得了有个电影叫做 Castaway 中文翻译为荒岛余生就是一部电影，是讲一个一个 Federal Express 的 FedEx 的一个的管理层的一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时间，你知道这些的运输的非常要准时准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要求所以他非常看重那个时间一分一秒都算得准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那有一次的意外呢他就怎么说呢飞机他坐着那个的 FedEx 的一个运货的飞机但是呢发生意外那个飞机坠海了他就被漂流到一个荒岛上的故事我对这个电影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个的小说叫做鲁宾怎么说Robinson's Crusoe 鲁宾逊的漂流记也是讲一个的人漂流到一个小岛上然后怎么样在那里过他的一个的生存在当中所以呢我对那个电影非常的感兴趣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的电影但是为什么我要提这个电影因为今天要来思考的这一段的圣经约拿书跟这个的电影的其中某一些的观念呢有一些的相同的地方我很喜欢约拿书我常常过一段时间我就讲约拿书其中的一段那每一次我讲的时候呢我都会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东西是我以前没有留意的也说没有看到的所以应该说每一次我在讲约拿书的时候我都是有一个新的角度来去看这个约拿书今天跟大家来看的这一段我相信是一段熟不熟的圣经我很难说约拿书可能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讲都看过了一段的圣经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我相信是很多成年人的基督徒对这三章圣经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一部分那第二章呢一般来讲呢是小孩子最有印象的一章圣经所以呢就是书可以分开成人版跟儿童版的一个的表达那儿童版呢主要学的老师呢很多时候都会讲约拿的故事就是讲什么就是讲约拿如何被一条大鱼吞了这个阶段的故事 啊，因为小孩很有兴趣啊，但是成年人呢，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常常都会觉得哦，这个是一个的神话啊，一个神迹啊，一个就是这样一段的记载哈、啊，就是很容易就会跳过哈、啊，更多去探讨的是第一章啊，约拿怎么样被呼召。好，第三章他回应这个呼召，然后去到一个敌人的城市，好，然后很随意的敷衍的讲了一下，然后第四章在那里就坐着跟神来作为一个好像看神你做什么，一个好像对着干的这样一个的表达啊。所以成年人我们常常探讨的就是约拿这个人的个性，他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忽略了第二章，应该说第一章最后一节跟第二章啊。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看这一段哈、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一段啊。但是呢，先把这一段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讨论的里面哈、啊。一起来读一下《约拿书》啊，第一章的17节到第二章整章到第10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哈、啊。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啊，他在鱼腹中3日3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吵嚷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还有下面，我心在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虽然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干地上。所以是约拿的故事哈。很多人说这个是什么鱼啊？吞拿鱼。约拿的故事。多数时候我们成人看这段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的描写嘛，啊，就是这样一个的神迹也好，一个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不会把它当成是真的来去思考这段的圣经。我们很快就跳过啊，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是我们对约拿书的重点的去查考啊，去讨论，忽略了第二章。那第二章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讲？那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个的经历的话，约拿书的第二章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对他的认识就是停留在一个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那我们对约拿书第二章的一个的描写呢，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去理解究竟第二章在描写什么。在进入讨论这一章之前，我需要跟大家来再去看其中一处的圣经，马太的12章啊，39啊42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 一段的经文。为什么？因为没有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对约拿书的第二章呢，我们就只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就算了啊。但是有了这一节两节的圣经，我们就对约拿书的第二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去理解究竟约拿书在讲什么啊。我们来看呢，这个第二十二章，马太的十二章的39-42节，我们来读一下哈。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就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在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预言到他将会面对死亡，被埋在地里，应该说在地里面过了这三日三夜的时间啊。我们不要考究 exactly 那个三日三夜啊怎么样计算。意思是说，这个是耶稣预言应用约拿书来去表达他将会面对死亡，然后被埋在地里三日三夜之后，然后复活。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因为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们再不去讨论这个耶稣的复活的真实性，我们相信他的复活是真实的。那因为耶稣讲了这样一段的话，那我们对约拿的故事，我们就应该放在另一个的眼光来去探讨，究竟约拿在渔夫中这三日三夜代表什么。我们回到约拿书好不好？好，回到约拿书前面，约拿书的第一对的 OK 哈。这里告诉我们约拿在地里面在渔夫中三日三夜啊。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然后他在渔夫中三日三夜啊。然后到了第二章的十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吩咐这个鱼啊，把约拿吐在干地上啊。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第二章一到九节呢，基本上都是讲约拿在渔夫中的经历。那为什么这个的耶稣的说他死三日三夜埋在地下是那么的重要，对这一段的解释呢？因为在这里其实就表达了什么？约拿书的一章十七节是讲到约拿被丢在海里面，然后被鱼吞了，这个是他进入了死亡的一个的表达。他进入了死亡的表达，然后在渔夫中的三日三夜，然后最后鱼把他吐出来回到干地上，这个是他在进入死亡，在死亡的里面，然后再脱离死亡，在干地上表达死与复活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如果是这样呢，耶稣基督说他在被埋在地里三日三夜，就没有讲他做了什么，还是说我们对死亡的理解不是很清楚，究竟死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的宗教，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的什么传说的当中啊，形容死的一个形象，但是真正来讲，究竟死亡的状态是什么？圣经如何来告诉我们一个人死了之后他是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不去参考那些的圣经以外那些的人的宗教的传说了，我们就回到圣经的里面，究竟圣经是如何讲死了之后究竟人的状况是什么，状态是什么？那我觉得约拿书的第二章这里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资料来去明白一个人进入了死亡之后 那个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从死里复活之后又会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死然后复活，复活之后的事情圣经都有记载，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死的时候这三日三夜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那约拿书就补充了这一段圣经，让我们透过约拿的经历，我们来去思想究竟死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在我们进入讨论这一段之前啊，应该补充一下哈，约拿书的第二章呢，基本上我们是说是用诗的哈 poetry 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啊，所以他用的词句呢，用的字眼呢，都是一些比较更有诗意的一些的表达啊。诗的写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就是说是用人能够明白的语言去表达，去形容人无法可以透过理性去明白的事实。所以诗可以用一些比较抽象的，比较一些形象的一些的语言来去表达一些人没法能够明白的一些抽象的一些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透过这样一个的角度眼光去读一个的诗的描写啊，因为这个缘故，有一些的形容我们就不能够单单直接的用这个字的表面意思去理解了啊。那么当然呢，当时约拿写一个书的时候，更是用那个时代的人能够理解的观念来去表达。等下我会稍微多讲一点啊。但是在进入这个约拿书之前啊，想跟大家另外看一处的圣经，是诗篇的88篇啊。今天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去看诗篇88篇，但是呢，里面所表达的啊，跟约拿书这一段呢，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呼应的一个的的诗歌哈。那么从当中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诗人所写的跟约拿所要表达的啊，是那么的接近相同的一个表达。那我们还是一同的把这一段来读一下，诗篇88篇1到18节，一起来。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在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生恶，我被屈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了。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其事给世人看吗？难道英文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慈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的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孽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 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那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把这篇诗篇来去好好的去分析来去讲啊，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整篇诗篇里面所形容的，就是一个人好像进入了死亡之后的那个的状态，他所面对的事情是什么。好，这篇诗篇里面表达的非常的丰富。好，等下我会稍微回来，然后稍微去讲一讲这篇诗篇里面一些的我们可以提用的一些的的经节。好，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先回到约拿书的第二章。好，回到约拿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究竟约拿在渔夫中这三日三夜，回到前面，在渔夫中这三日三夜究竟经历什么。如果我们说约拿在渔夫中的经历就是一个人进入了死亡之后所经历的一些的状态，那我们就从当中来去看究竟约拿经历了什么，这篇的诗如何来表达。第一节他说，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刚才我们读这个88篇诗篇的时候，也不断出现祷告祷告祷告，他在死亡的里面向神呼求，他在痛苦的时候困苦的时候向神来呼求，所以88篇里面讲到的内容也是以祷告作为整个的经历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要点。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约拿在渔夫中向神祷告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人对死亡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解，认为死了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一了百了了，死了就是无知无觉的一个的身体就在哪里，是没有知觉的就失去了一切，这个就是死亡。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呢，约拿还有诗篇还有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当人原来在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了死亡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无知无觉的一个状态。原来约拿在这个死亡在渔夫当中代表死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向神来祷告。为什么祷告？因为他知道他在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神自己。等下我会稍微更多的来去表达这个的意思。死亡不是一个无知无觉的一个状态，乃是一个能够有知有觉能够有这个的意识的一个的状态。耶稣的比喻的里面曾经讲过一个的比喻啊，财主啊的比喻，还记不记得那个财主死了之后啊，他面对很多的痛苦的时候，在哪里向神来祷告说，哎呀，求你舔一些的水点点我的舌头，因为我太干寒了，太热了，太苦了。然后祈求希望能够让他的兄弟不要像他一样来到这个地方啊，记不记得那个比喻那个故事啊。所以死了之后不是我们以为的一种失去无知无觉的哪一种的状态，却是能够是进入另外一种的怎么说呢是不是我们人间感知的理性的一个理解的一个的经历，是能够有 感应的，能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一个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睡觉的时候做梦，有没有做过噩梦啊？有没有做过噩梦？可能都有吧。当你做噩梦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非常的惧怕啊，在哪里要走，走不了哈，好像非常的惧怕，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记得我信主之后哈，曾经做一些噩梦啊。那像做噩梦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应该很久很。我信主之后，应该是很多很多年之前哈，我都忘得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做梦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意识告诉我，我可以向神祷告，我也可以向耶稣祷告，所以做噩梦的时候，我就在非常惧怕的时候。向神祷告，向耶稣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啊？你没有试过啊？那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你告诉你自己，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发噩梦的时候，原来你是可以向神、向耶稣祷告的。耶稣可以在当中给你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再害怕做噩梦，因为做噩梦的时候，每一次做噩梦我都会祷告，然后就没了。后来之后我做梦，但是我没有多少噩梦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个做噩梦的时候。原来在梦中我都可以向神来祷告。那这个经历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原来当我们人生以为在一个超越我能力控制的一个的范畴的底下，原来神都在哪里的。死亡是我们人没法逃避的一个的地方，不要以为我们就没有意识，原来约拿在哪里祷告，诗人在哪里祷告，当然不同的经历。后来这个诗篇88篇也告诉我们，有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藐视神的人，他们不会向神来呼求。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原来是可以在当中向神呼求。这个带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地方，原来当我们面对死亡，不是进入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乃是可以有感有觉，可以去向神呼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这里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我就求告耶和华。就好像我们在痛苦困难的时候，我们求告耶和华。但是在这第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我，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原来这一个属神的先知约拿，当他在进入了渔夫中的时候，他经历那个的被隔绝。刚才我们读诗篇88篇的时候，很多的表达说被隔绝被隔绝啊，在与神隔绝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向神呼求。阴间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描写的阴间我们不理解。阴间是代表什么？阴间是代表死亡的一个的没有神的地方，应该说是没有神的人去的一个的状态的地方，哪里去？所以阴间是代表没有生命的一个的形容，一个的表达啊。所以阴间是形容死亡是与生命隔绝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在阴间里面就是没有神，阴间就是不是神有神同在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在哪里就会告诉我们，诗篇88篇里面很多的表达就是说，当阴间里面就不会有人去歌颂神， 不会有人去经历到神，不会有人就体会神的慈爱，因为神不在哪里，阴间就是没有神在的一个的状况在底下。所以不认识神的人，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在哪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特别的地方来惩罚他们啊。原来没有神在的地方就是一个阴间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当使徒行经里面讲到耶稣为我们死了啊，被埋葬下到阴间啊，他是经历了人经历的一个的事情，就是与神隔绝的这一个的状态啊。所以阴间是代表了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没有神同在的一个的状态底下，那个就是一个的阴间，那里就没有神，不会有神的作为，不会看见神的慈爱，不会经历神的公义，不会有任何值得喜乐的一个的事情。还记不记得当该隐杀了他的弟弟啊亚伯的时候，神说你从此要流离飘荡在世上，不能再见我的面了。那个该隐回应一句什么？你这样对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为什么？他不是应该被杀掉才叫做一命赔一命吗？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该隐被杀，却是宣布一个事情，从此该隐就不能够再有神的同在了，那个状态。这个就是阴间，阴间就是一个与神不会在哪里的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当我们说约拿下到腹中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样一种好像被丢在阴间与神隔绝的这样一个的状态啊。然后他说在哪里我只能够向这一位生命的主来呼求，因为他知道他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如果没有神的拯救，他就会永远与神隔绝了。所以阴间是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的时候，就让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最痛苦的并不是肉身的受苦，最痛苦的原来是失去神的同在。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最痛苦的不是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最痛苦的是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们被神来拣选的时候，神说我拣选你们，我要住在你们的当中。神住在人当中是表示神的祝福要临到这群人身上，但是现在他们被赶离了，就不再属于这一个的同在，神的同在的那里啊。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形容的时候，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的状况，阴间就是没有神在的一个的处境的底下啊。然后在这里讲什么？约拿用诗的一种的表达，你将我投在深渊啊深处啊，这些都是表示什么？表示是一种死亡的一种的表达啊。然后在这里讲到这个的海，这个的洪潮啊，波浪洪潮漫过我身啊。在古代的人的经验的观念的里面，海就是代表着死亡。海是代表了邪恶 evil power 邪恶的力量的根源在哪里。所以在启示录的里面，魔鬼撒旦啊是从哪里出来的？他是从海出来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的敌对者啊。所以海是代表了死亡、阴间，还是说这一个的邪恶的力量的一个的地方啊。所以在古代有这样一种的表达，当一个人用海用洪涛波浪来形容的时候，是表示他进入了这个死亡的一个的捆绑的里面的一个的状态。 想到这个的 Castaway 这个的电影的时候啊，为什么我对这个电影有那么深的一个的印象呢？啊，当我看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我都立刻想到那个的电影，因为那个电影是要表达的，跟约拿书要表达的，其实有很多可以类比的一个的表达。啊，这个的主角啊，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一个非常要求严格的一个以自己的能力作为一个推动哈、啊、这样的工作的一个这样方向的一个的人啊，分秒必争的这样一个的态度的一个的人啊，当他被因为飞机的失误掉在海里面的时候，就漂流到一个荒岛，在哪里呢？就进入了这样一个的状态。他从本来活得好好的，现在被困在这个荒岛，后来他又被救了，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啊。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什么？就好像约拿书这个故事一样，好像这个被丢在海里的约拿啊，被鱼吞了三日三夜，然后被吐在干地上。这个电影就是跟这个很类同的一个的表达。这个人被困在这个的海岛的里面，这个海岛什么人都没有，只有他一个人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这里表达什么啊？表达这个人进入了死亡，但是后来好像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当我读约拿书的时候，我想到这个人的这个故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他在岛里面，在那个荒岛里面的生活，其实很能够让我们用另一个眼光来去看待，究竟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处境底下，他经历的是什么。约拿书在这里说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了，被赶离了，被跟所有一切的隔绝了。他进入一个什么？他进入一个孤独、孤单、单独一个的状况在里面。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与一切隔绝、斩断。死亡是一个人进入一个孤独的一个的状态的里面去。这一个的电影的里面，这个主角当他被漂流到一个荒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是忙着要如何生存下来，他就去非常每天都忙碌的 gather 啊，收集所有这些的飞机坠海的时候漂流在的岸边的那些的物质，他都拼命去 collect 啊，要收集这些的物质，因为他要让自己可以活下来。所以开始的时候他非常忙碌啊，每一天一天到晚就是忙着如何让自己能够可以吃的可以用的去build up 他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所有需要做的东西他做好了，接下来他就开始进入一个孤独的状态的底下。在这个孤独的状态的底下，整个的故事的描写他如何在哪里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所面对内心的那个情绪的表达，我觉得很有意思。原来人最惧怕的是什么？原来不一定是死亡，可能是死亡，但是人最惧怕的其实就是面对这个被隔绝，没有任何与世界有关系的状态，这个是最惧怕的一件的事情。所以这个主角在人那里的时候，哇，到一个地步他只能够自跟自的讲话啊，有意思，很有意思啊。他在那里去生火啊，但是不小心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他是插到自己的手受伤了啊，那时候他的火就出来了，哇，发脾气丢啊丢东西啊，那 刚好有一个忘了是什么球 volleyball 啊，你们看他就抓着那个我都丢了发脾气嘛啊，然后后来安静下来的时候坐下来看见这个球，诶，因为他的手掌受伤，他的那个血都涂在那个球身上的时候，他看的时候有意思啊，他就把它画成一个人的面哈、啊，他就把那个人当成是一个，把那个球当成是一个人，这样跟他一同的生活。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发觉一个事情，原来人最惧怕的是什么？不是没有的吃，没有的穿，人最惧怕的是孤独的面对这一切，而没办法能够去与人去分享。我想为什么人惧怕死亡？因为死亡就把我们带入这样一个的状态，被驱逐，被隔离，被与所有的东西隔离开来。所以刚才诗篇的88篇不是这样说吗？哈，我是被丢在人的当中啊，被坟墓里面，不再被纪念，与一切的隔绝了。所以这个死亡的使人惧怕，就是因为我们一下子就失去所有的关系，人就孤独了，来去面对他活，我们应该就活着，他已经死了，他面对他的生命的一个的状况。所以在这里约拿就是在这样一个表达，原来他被驱逐出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可以有一个安息，他只能够说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圣殿代表什么？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现在他与神隔绝了，他所以只能够盼望的是再一次能够跟神有这个关系的同在。原来死亡就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与这一个的神的同在隔绝。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把人丢在孤独的里面，永恒的没有任何的关系可以建立的这一个状态。他说诸山诸水环绕着我，几乎把我淹没了，第五节啊，深渊围困着我啊，然后那个海草缠着我的头啊，被下到阴间，我好像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表达什么？表达不单只是在孤独孤单的里面，原来他更是被困住走不掉的一个的局面。死亡是什么？死亡是永远没有出路的一个的状态，永远在那个的状态的底下没有一个的盼望的一个的状态。所以死亡带来的是什么？是绝望，因为再没有出路了。人的永恒就是在哪里度过他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原来死亡的可怕是与这个生命的神隔绝，死亡的可怕是永远孤单孤独的面对这一切的困局，没有出路。所以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这个的主角发脾气的时候，把这个球丢来丢去，哎呀，尤其他丢了这个球之后，他人家想，哎呀，我的球去了哪里，他就拼命去找。后来找到这个球的时候，拿着那个球，哇，哪一种的欢喜，哪一种的满足。一个球，但是对于他来讲，是他唯一一个关系的一个的建立。当然最后有一幕是最深最感动人的，就是当他做了一个的木牌啊，一次的漂流漂出去，希望能够遇见一些的船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球丢了，哇，他在哪里哭啊，在哪里好像就失去一切的所有的一样的难过。整个的电影的里面都没有表达他哭， 在整个电影里面都没有表达他求过任何的东西，唯有在哪一幕他丢了这个朋友这个球之后，他在那里哭啊，在哪里好像绝望的面对这一切。当然了，这个电影是表达是没有神的一个的电影，是无论他从开始到最后啊都是没有神的一个的电影，但是跟越拿这个的刚刚是一个的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越拿在这里都告诉我们，他在最重要最困苦最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向这一个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求告，求告什么？求告他把他从这个深渊的里面把他救拔出来，离开这个死亡。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耶稣用越拿的故事表达什么？表达他代替人进入了死亡，但是神的慈爱把他从深渊的当中救拔出来，让他能够复活。复活把整个的死亡改变过来，复活再不是一种应该怎么说呢，很多人把复活把永生看成是一种的愿望，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复活就再不是一种的愿望，复活乃是一种的盼望。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分别，愿望跟盼望的分别是什么地方。愿望是希望能够有，但知道这个不会有的，希望能够得到但是很大的因素得不到的，盼望是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能够出现的，只是 sooner or later 迟早的问题。我觉得英文有两个字很好来表达，一个就是wish 哈，一个就是 hope。 跟究竟 wish 跟 hope 的分别在哪里？ wish 就是一种的愿望，希望能够有但是可能不会实现。 hope 盼望不同，盼望是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会出现，迟早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所有旧约里面讲到这些的表达死亡的东西的话，都是一种只是一种的愿望，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让我们看见所有这些旧约，无论是诗篇还是约拿里这里所表达的，原来是会成为一个事实的这个表达。所以后来约拿向神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让他能够再一次回到神子的同在，再一次进入与神同在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人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总是说愿你们平安。神要把这个平安赐给人。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神与人这个关系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完全美好的一种的关系。所以约拿最后他向神祷告，神就把他从鱼腹中让鱼把他吐在干地上。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是什么？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是死亡再不会成为属神的人终极去的地方。死亡可能我们的身体会停止了，我们的生命不停止， 死亡只是把我们的身体从这个地上拿走，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会因此停止。当我们知道复活是这个生命已经与神的生命接连之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所带给门徒的是什么？门徒知道耶稣死之后他们就失去了盼望，失去了这个救赎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就迷茫了。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把一个新的使命赐给他们，让他们代表这个的神的国在地上去建立一个属神的国。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凡跟随他的人，同样的要将一个的使命。所以哪些的门徒耶稣死的时候他们惧怕逃跑，像彼得，但是当耶稣复活，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所有这些的信徒的生命就再不一样了。他们是带着一个的使命，带着一个的盼望，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我刚才所说这个 Castaway 这个的电影跟约拿这个故事有一些的类同，但是不是等同。这一个的 Castaway 这个电影这个主角还说整个的电影是没有神的一个的电影，所以开始的时候是表达这个人的能力是多强多厉害的一个的人，但是当他漂流在这个荒岛之后啊，他经过那么多年在那里独自面对人生，后来被救之后，他回到甘地，回到大地之后，电影最后一幕是什么？停在哪里？停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还是把那个本来要寄去某个人的家那个的包裹带去了，给了那个人，但是在十字路口，电影停在哪里？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生的一个终极的写照。无论他经历所有这一切，并不带给他一个新的人生的方向，他仍然以一个不知道去哪里的一个的结局。约拿就不一样，约拿违背神进入了死亡，但是当他被鱼吐出来放在甘地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仍然接受了这个使命，做神要他做的东西，去立立位，去宣讲那个审判。不管他做了什么，他是顺服神这一个的过程，神透过他去完成了一个的使命。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基督徒需要明白需要探讨一个的事情。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跟他一样进入了死亡，但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之后，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要透过我们去完成神的使命。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必定是有一个清楚的方向给予每一个复活的人，就是你我。属神的人都有一个使命，可能我们在一生在寻找我能够为神做什么，但是神必定在我们身上要去完成他要我们去完成的事情。约拿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仍然成为神手中一个的工具，完成了整个的拯救的工作。死亡是一个绝望，复活带来是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我们可以不再在地上作为一个没有方向只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个人，我们有清楚的或者不清楚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的 要做的事情。约拿的故事对于我来讲，让我重新再去思考，究竟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的死亡，跟一个认识神的人、属神的人的死亡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在于，原来认识神的人虽然进入死亡，但是能够有重新被神接纳，可以有神而来的人生的方向。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体会到一种新的人生的方向的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究竟神要你做什么？神要在你身上完成什么？可能你不一定知道，可能所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轰轰烈烈，但是神要在你我的身上去完成他给我们新生命要做的人生不一样的事情。盼望我们因为了解死亡，我们不惧怕，因为在死亡的里面有一位已经代替我们进入了死亡，把我们从当中救拔出来，脱离了死亡的捆绑，我们可以不需要与神隔绝了。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生。有神与没有神的人都要面对死亡，可能都会面对孤单的去面对这个死所带来的惧怕。但是原来死亡对于属于你的人不再是一种的捆绑，只不过是一个经历，好像约拿一样进入了死亡，但却从死亡的当中活过来。主要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罪与死亡的权势，我们再不需要被死亡来捆绑。阴间是没有你的同在，但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死亡不能够使我们与你隔绝。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盼望，在世过的每一天，让我们不惧怕，因为无论在任何的困局的当中，我们都可以向你呼求，就像约拿进入了死亡的时候，仍然不忘记，知道他是属于你的，他可以向你祷告。哦，主啊，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认识，你知道我们可以坦然的来面对生活的当中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难处，我们都会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更帮助我们，因为死亡再不成为我们的捆绑，与你隔绝，一直到我们可以在世活得更起劲，更能够晓得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的工具，完成主你的托付，来荣耀主你自己。我们的恭敬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站在主你面前，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救的名， Amen。